那么我们今天呢就请大家打开圣经，我们看罗马书十三章，罗马书的十三章，我们有圣经可以一起来读，或者你看着屏幕哈，我们一起读。我们弟兄读单数节，姐妹读双数节啊。在上有权柄的人应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谢谢大家。保罗在这里提到要顺服权柄啊，但这个权柄是哪里的权柄呢？保罗说是在上有权柄的啊。我不知道在上有权柄对大家是什么样的概念呢啊？如果你是学生的话，你的学校可能就是你的权柄；如果你是工作的话，老板可能就是你的权柄。如果我们大家都在一个政府底下生活，那么这个政府就是你的权柄啊，有很多的这个权柄。神呢？呼召我们来顺服权柄，而且呢给了我们至少两个理由在这个地方哈。他说这个权柄呢不是随随便便来的，这个权柄不是谁改革造反夺过来的，这个权柄呢是神所命的，神所赐予他的。甚至有一次耶稣在接受审判的时候，有一个人呢来威胁耶稣，耶稣说你不害怕吗？你不知道我有权柄要审判你吗？但是耶稣说什么呢？耶稣说若不是上面那位给你权柄的话，你就没有权柄来审判我啊。耶稣一方面呢承认这个地上的权柄，另外一方面呢他很明白这个权柄是有源头的，这个权柄的源头就在于神，神是有最大权柄。所以有一次呢在这个耶稣的几个使徒面对这个权柄的时候呢，他们产生了一些的困惑。因为当时的权柄呢跟他们讲说，嘿，不可以再讲道了，不可以再传耶稣了，不可以再传耶稣的爱、耶稣的审判这些信息，耶稣的死里复活这些信息不可以再传了。那彼得和约翰和这些使徒和这些门徒们呢就开始很困惑，我究竟要不要顺服这样的权柄呢？这个权柄让我不要再传讲真理了，不要再传讲耶稣基督死而复活的信息了。他们的答案是什么呢？他们答案是顺从人而不顺从神，这是合理的吗？你们自己酌量一下吧。言下之意就是说，我当然要顺从神那个更大的权柄，超越你这个权柄，因为你被神所赐这个权柄变了味道了，你已经扭曲了神的那个状况。所以在这样的状况之下呢，当时的使徒就说他看得很清楚，应该更加顺服上面那个权柄。所以呢今天我们大概可以看到两种状况，一种状况就是神所赐的权柄依然在神的许可当中，另外一种状况呢是神所赐的权柄呢已经扭曲了，已经偏离了神的正道。那在这两种情况之下，我们有何选择呢？神说你要顺服这个权柄，必须顺服权柄，因为神所赐的。那也很明显是讲的第一种状况，因为神的权柄依然在他的掌控当中在这个地上的权柄并没有扭曲，并没有违反神的真理的情况下面，我们必须顺服这个权柄。而我们顺服这个权柄的时候呢，反映出来的内心的信息就是我们在顺服神。所以让我套用圣经里面的一句话哈，圣经里面曾经有一句话是这么讲，他说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 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类似的，我想说哈，不顺服我们所看见的权柄，就不能顺服没有看见的神。哇，这是一个很重的一个信息啊！我记得让夫牧师在拆船年会的时候，跟我们曾经讲一个他自己的经历。他说：“哇，我真的是很爱耶稣，我也很想顺服耶稣哈。但是有时候呢，看着人在旁边，我爱他呢，却爱不起来。有时候我觉得好像爱耶稣更容易一点哈。如果耶稣在这里，我就跟着他走了，我就爱耶稣，我唱歌了，我祷告了，我赞美耶稣了。但是看得见的弟兄姐妹在我们旁边的时候，好像很难去爱，好像很难去接纳，很难去包容。为什么呢？中文有一个字说得特别的好，就把我们这个内心的状况给摆出来了。中文有一个词叫做慎独，那意思就是说你独处的时候可以反映出你的内心来。那如果神不在这里，可是有看得见的弟兄在你面前，你说啊，反正神不在这里，神也看不到我，那我爱不爱我的弟兄别人也不知道，我还是可以祷告说我爱神，我还是可以赞美神说我爱神。但是如果神不知道，或者其他人也没看见的话，我对我周围看得见的弟兄我就可以马马虎虎一点。为什么？是因为我们内心里面还没有爱神，只是在别人看得见或者可以表现的时候呢，我才可以说哦，我爱神，我爱神。但是看得见的弟兄在我们面前，我独处的时候，我甚至不要关心神怎么看我的时候，不要关心别人的眼光在我的时候，我内心是不是真实反映出来我爱神？如果是真实反映出来爱神的话，那么爱神的标准就是应该爱看得见的弟兄，那才是真正的爱神。所以呢，我们对权柄也是一样的。我们有时候不顺服这个权柄的时候，我们常常拿出很多借口来，其实所有的借口都正好反映出我们内心不顺服神。这就是为什么保罗写这一段。你有没有发现你这一段摆在圣经的这个地方觉得很奇怪的一个位置呢？如果你看这段话的前面，再看这段话的后面，你都会看见它有一个连贯的主题。那个主题是什么呢？在罗马书的第十二章的最后，讲到你们要爱神，要爱弟兄，要爱众人，甚至要爱你的仇敌。这是我们上一次讲到的内容。爱你的仇敌，用爱来胜恶，用善来胜恶。这一段的后面紧接着就是十三章的第八节，他说什么呢？他说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因为爱人呢就完全了律法。接下来又讲很多爱的功课，你们爱人呢就应该这样这样这样。所以这一段话的前面在讲到爱，后面也要讲到爱，可是中间为什么突然跑出一段你要顺服权柄？有没有觉得很奇怪呢？在保罗写书信的过程当中，他也意识到我们有很多的借口，我们内心真正爱吗？保罗要挑战我们思考这个问题。保罗不光是挑战我们今天的读者，其实他最开始是要挑战他当时的文化。当时的文化就是很容易产生这样的误解，一方面他们说我爱神，我顺服神，另外一方面他们表现出来却不爱神，却不顺服神，却不是新造的人。他刚刚在十二章的前面讲了，他说你们不可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要随时查验何为神良善和纯全和可喜悦的旨意。所以有的人就有很多借口了，我们现在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了，这个世界要我纳税，我不纳税，这个世界让我做事情的时候需要努力，或者上班需要按合同去拿工价，我不要顺服这个世界，我不要效法这个世界，我只要效法神。你可以想见这是当时的一些借口，跟我们的今天的借口是非常的类似。还有另外一个因素，还有一个很大的误区是哪里呢？他写这封信的时候是在哥林多所写， 他写给哥林多教会的时候呢，就写了很多的内容，其中有一条就是说，你们如今在耶稣基督里的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了。哇，听了这些人都很高兴，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了，所以呢就没有这个限制了，都是新的了，新的我们现在什么都可以事情做，那个旧的就不用管了。所以哥林多教会就起了很多很多的问题，而且拿来很好的一些所谓的借口来说，我们现在是新的人了，我们不用管这个旧的秩序了，不用顺服那些权柄了，不用顺服这个世界的一些文化和传统。他们做了什么事情呢？他们做了很多伤天害理的事情呢。保罗说他们有彼此敲诈，彼此欺负的，彼此告状的，他们有甚至有奸淫的，而且呢奸淫了之后他怎么说呢，在娶了自己的继母还不以为耻，连那些外邦人都不肯做的事情把自己的后妈娶过来，还觉得这是新造的人不受任何的限制，这是哥林多人的误区。所以保罗讲到这一段话插进来，他是有他的深意的，他要破除这样的误区。我们太容易产生误区了，我们太容易觉得哇，我爱神，我顺服神，我们太容易很多的空口号了，但是真正实际行动在哪里？如果保罗说那个哥林多人你是新造的人，那如果你是新造的人，是真正爱耶稣的人，那你就爱你周围可以看得见的弟兄。所以保罗说为什么不能够情愿吃亏呢？为什么要去控告他呢？所以保罗说你们是新造的人，你们的身体是用重价买赎过来的，所以你们要爱惜这个身体，因为你的身体是圣灵的殿。所以保罗有神的眼光，他要透过我们的身体看到我们的内心，这是神今天要我们学的功课。我们的内心里面究竟是不是顺服神，神有一个试金石检验一下你是否顺服你看得见的权柄，检验一下，这样你是不是可以顺服看不见的那位神啊。我们今天通过了这个测试吗？大卫通过了。上一次我跟大家讲到大卫有一个状况，大卫通过了这个测试，大卫上面有一个权柄，大卫的权柄是什么呢？就是他的当时的国王扫罗。大卫呢却被神被先知高立了成为下一任国王，可是这个国王还没有上任，所以现任的国王就是他的权柄，他的国王就是扫罗。可是这个扫罗呢有一些权柄，有一些命令要发出来，这个命令是什么呢？就是你死我活。所以扫罗的使命很简单，就是要杀死大卫，然后他可以国位可以继续成就。所以他的命令很简单，就是你死我活。那大卫究竟要不要顺服呢？如果他两条命令都顺服的话， OK， 扫罗我让你活，扫罗我死给你看，不能啊，大卫不能顺服这两条命令，对不对？扫罗的命令归根到底就是这两条，大卫你死，扫罗我自己活。那么请问这两条命令哪一条是在神的命令之下，是仍然在神的真理当中的呢？大卫很清楚，所以大卫就讲了，他说扫罗是耶和华的受膏者。这句话他不光是对扫罗讲，而且还对自己随从的人讲，而且还对其他人讲，不是讲一次两次。他深深的知道扫罗之所以有权柄，是因为神给他权柄。所以扫罗的权柄之下有一个命令，就是我活，扫罗要活，所以你就不要杀扫罗。所以大卫就顺服了这一条。大卫很多的机会杀扫罗，这次是很，就是我上次跟大家提到的，有一次机会是很好的一次机会，他的随从的人都已经提了很多的建议了，你现在就杀耶和华，把他交在你手上。你看这拿了很属灵的话语来了哈，这是神给你的机会，一定要抓住。大卫说什么？ 神同时也给了权柄给扫罗，给我的国王，给我的主，给我的父，给我的岳父，这是他的权柄。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所以我要尊重他，我不能够杀害他。我如果侵犯他，不光是违反了神爱生命的这样一个命令，而且是好像是我们中文叫什么，说打狗也要看主人，对不对啊？好像在是表面上好像是在欺负扫罗，表面上好像是在结果扫罗的性命，实际上是不顺服神的一个体现。大卫不想这么做，大卫不光是自己没有做，大卫还紧紧的拦阻他的仆人那么做。哇，如果是稍稍比大卫好像就是没有那么坚定的人的话，我想他大概会做出那样的事情，借刀杀人的事情。啊，表面上我说我不是，我不要杀他，我这个我是尊重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但是呢，他只要不对他的仆人讲，那些仆人会杀的，对不对？杀了之后，大卫有可能会说，哦，我早就警告他们，但是他们不听啊，他们杀了呀，这也许是神给的机会吧。不，大卫连这个机会都不给，大卫连这样的事情都不让他发生，大卫紧紧的拦阻这些仆人，让这些仆人不要做出伤害扫罗的事情。但是同时，你知道大卫并没有顺服另外一条权柄，另外一条权柄是什么呢？就是扫罗说，大卫你要死，我要杀死你。扫罗确实制造了很多很多的机会，到处去追杀大卫，但是大卫在保全自己的生命。这里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很大的一个就是智慧在这里面，让我们区分这个权柄从神而来，这个权柄是否依然还在神的真理当中，是否依然还在神的真理当中，这是我们需要辨别的一个机会。那讲到权柄的话，国王是他的权柄，那我读书的时候呢，我的学校是我的权柄。所以这是我前天的时候我去参加这个CIU 的这个晚宴，一个晚宴呢实际上也是来表彰这个 Dennis 的父亲啊、David 是 David Chow 的牧师，是本年度的最佳校友，所以也是有这样一个庆祝的机会，所以我去参加。参加的时候呢，有不同的人去发言啊，也包括 Dennis 的父亲，也包括学生代表，也包括校长，也包括其他的一些人哈。在这很多发言当中呢，我发现他们有一点，他们就提到 CIU 呢，有他的这个核心的理念。他的核心的理念是什么呢？核心的理念有五条。那我看这五条呢，究竟有多少是涉及到权柄直接施加在我身上的啊？这五条权柄是什么？这五条核心的理念是什么呢？那有好多是直接刻在石头上面，如果你去 CIU 校园的话，你都可以看得到了，如果你去网站，你都可以看到哈。其中一条就是说，圣经是我们权柄的，就是我们圣经是我们权柄的来源，我们尊重圣经绝对的权威。第二条呢是说，我们要过得胜的基督徒的生活，也就是说我们要尽量成圣，成为圣洁的，我们把自己清清白白的献给神。然后呢也是我们要普世的宣教，就好像今天我们为之祷告的这些宣教士包括这个Dennis 和他的妻子，包括 Paul 和 Sarah， 包括这些我们的其他所支持的宣教士，就是说我们要尽力的去到普天下去，使万民做神的门徒。还有呢，就是我们要倚靠祷告和相信神，因为我们做这些事情不是靠我们自己能力而做的。还有呢，就是我们在做这些事情当中呢，有很多不同的观点，但是我们要保持我们合一的这样一个状况。所以这五条是它的核心的理念。请问有哪一条是你觉得不好顺服的呢？几乎没有，对不对？因为你觉得这都是在神的真理当中嘛，因为你觉得这个都是如果不做的话反而是违反真理嘛，所以就几乎没有，所以这个就很容易就顺服了哈。可是呢有一些理念你知道吗哈，有一些理念呢 有一些他的规定呢，不一定是那么容易顺服的。比如说我在读书的时候有一条规则，现在不知道还有没有。有一条规则是什么呢？礼拜天不可以做功课。现在还有吗？现在我所知道的应该是没有了，因为我以前是礼拜一不上课的，所以礼拜一是给 Dennis 和我做的功课的。等你毕业之后可能规则已经变了啊。还有穿衣服，就是说衣服这个你的穿衣服要超过膝盖，然后在校园里面不能有过分亲密的行为，即便你是夫妻或者是男女朋友都不能。那这是当时的一些的规则啊。那这个你就开始挑战权柄了哈。然后我们常常挑战权柄的一个最大的幌子，一个最好的理由呢，就是说我就算违反他，我也不触犯圣经的真理。如果我礼拜天做了作业，耶稣说安息日是为人所设立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所以呢，安息日里面耶稣也做过工作，耶稣治病了，耶稣说在安息日里面行善是可以的，不要行恶啊。那么我在安息日里面做一下功课有什么了不起的？我又没有抵挡神，我只是抵挡了 CIU 我的学校而已。所以这是我有时候想做功课的时候就常常这么想。我想做功课的时候呢，我就开始这样想，我想我也没有违反圣经。我很多次，我告诉你，我很多次就在这个地方挣扎，很多次我都想做功课，因为功课太多了。你如果礼拜天不做呢，那其他时间老师又催你，你就交迟了，又给你扣分，所以就是这样的。所以我就一直很挣扎，挣扎，挣扎。可是当然有另外一个声音也告诉我 ，CIU 规定你礼拜天不可以做功课，他也没有违反圣经呢。难道他有违反圣经吗？这是他一个校规而已嘛。他只是说让你不要做嘛，他并没有说你做了之后就是犯罪或者是什么，他并没有说什么其他的一些原因。也就是说从这个角度上讲，也就是说你的权柄给你一件事情，他也没有违反圣经，你违反这个权柄也没有违反圣经，那这个标准究竟在哪里呢？正在我挣扎的时候，我有一次真的是把书本的什么都拿出来，就是准备要做的，挣扎了很多次，有一次终于受不了了，我说我要做作业。可是神连那个机会都没给我，感谢神。神说，神没有直接说你要顺服权柄哈，神直接派了另外几个人过来，也跟我没什么任何太大的关系，但是我一看到他们就知道他们需要帮助，而且是在过去的几个礼拜我一直在帮助的对象，正好他们就有事要找我帮助，所以我就很自然的就去帮助他，所以礼拜天就又没有做作业。自从这个事情结束之后，我就相信神说顺服在上有权柄的，这就是顺服。神做事很奇妙的，很幽默的。所以我们顺服神是因为我们顺服神体现在顺服这个权柄上面。我们顺服这个地上权柄的时候呢，实际上我们内心里面真正顺服神就体现出来了。要不然我们嘴巴里面所说的顺服神，实际上冒昧我直言都是假的。那么对于学生来讲，学校是权柄；对于职员来讲，老板是你的权柄；对于公民来讲，政府是你的权柄；对于我们来讲，神也给了一些权柄在这个之间啊。所以呢，圣经里面呢就列了一些很多不同的人的身份啊，不同的人的身份呢，他就这里就罗列了几项，就告诉我们什么样的人有什么样的权柄。然后呢，这一段的经文是在这个哥罗西书的第三章，哥罗西书的第三章，我跟大家念一下哈，也不是会全部念的哈。他就讲到，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你们做儿女的要凡事听从父母，你们做仆人的要凡事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 也就是说当时有仆人有奴隶这样的一些身份的。当然他也讲了，你们做丈夫的要爱妻子，你们做父母的要爱儿女，你们做主人的呢要带你们的仆人好像弟兄一样，当然他也讲了这些。可是呢他讲到从下到上的那个顺从的时候呢，常常都是说你们凡事听从，你们要顺服。那保罗讲这些事情他从来不避讳的哈，因为保罗自己是使徒，他讲你们要顺服使徒。彼得自己是丈夫，是父亲，他讲你们要顺服丈夫，要顺服父亲。所以不需要避讳的哈，神的真理不需要避讳去讲的。那今天呢，在这个教会里面也有一些的权柄，我不知道这个教会的权柄究竟在哪里哈。教会的权柄也许在会员大会，也许在执事会，也许在传道人和牧师啊。我不觉得我们教会的权柄在这个传道人哈，就算是在传道人的话，我相信神的真理不需要避讳去讲。那么呢，耶稣对他的使徒怎么说的呢？权柄赐给你，你们受这个圣灵吧，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然后他就继续讲到一些除了彼得以外还有其他一些使徒，把这样类似的话又讲了一遍。言下之意就是当时的使徒呢对这个教会是有权柄，可是今天我们没有使徒了，对不对？今天究竟是什么样的决议我们不知道，这个问题是留下了我们每一个人去思考的。我们究竟是在学校里面怎么样，学生怎么样去顺服学校，这个职员怎么样去顺服自己的公司，我们怎么样去顺服自己的丈夫，怎么样去顺服自己的父亲，父母亲，怎么样去顺服自己的政府，还有这些，是我们留下来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思考，也是给我们很大的一个挑战。当我们这样顺服的时候，神说他要使用这个顺服，他要使用这个顺服，也就是说神不光是命定了这个权柄让我们来顺服，而是当我们选择顺服或者不顺服的时候，他还使用这个机构这个系统把我们带到神的面前来。他怎么样去使用呢？当扫罗迫害大卫，大卫却选择饶恕他，选择用爱来对待他的时候，神使扫罗羞愧难当，他当时就悔改了。当我上次讲到我们家的两个姐妹，这个姐姐跟妹妹啊，回来之后呢，虽然妹妹对她很差，对她常常抢她的东西，拿她的东西，破坏她的东西，让她哭鼻子，但是姐姐选择了，嘿，我对你好。接下来的几天，小平平妹妹呢，真的不好意思再继续使坏了。所以呢，这都是大家所愿意看到的场景。可是很不幸，在生命当中并不是每一篇童话都是这样结束的。当你选择顺服权柄的时候，并不一定像大卫或者像我们家的这个姐姐那样有那么好的运气，人家就真的羞愧难当，人家就悔改了，不一定的。但是神还是使用。当我们选择去顺服政府，顺服学校，顺服教会，顺服父母，顺服丈夫的时候，不管被顺服的对象，不管被爱的对象，不管对善待的那个对象反应如何，神都继续使用。如果他们悔改，如果他们继续像神所命令的那样来爱你，来更加的爱你，感谢神。如果他们不，我们还是要顺服，这就是神的命定。神命定那个权柄放在地上，是我们看得见的，让我们透过顺服这个看得见的权柄来顺服看不见的神。神同时也使用这样的一个规律，让更多人来悔改，让我们自己真正把内心的顺服、内心的爱、内心的那种跟从把它给活出来。我们非常的感谢神，今天我们有一个洗礼，这个洗礼我跟大家已经讲过好几次我个人的经历，我再讲一次，我对洗礼很多的理由，但是追结到一条就是顺服。 所以当我的这个当时有执事和牧师来面试我的时候，他们问你为什么要受洗，我说受洗就是因为顺服。当然有很多其他的理由，我们今天也会讲，它象征着你跟耶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当然它也象征着你在这个灵界在众人面前来宣告你是属于天父的，当然都有很多属灵的意义，很好。但是对我而言最根本的就是顺服，因为神已经设立了这样的一条规则，他说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所以今天我们也是很高兴看到有弟兄姐妹这样的顺服，把他们内心里面顺服神体现出来在顺服看得见的权柄上面，我们为此而感谢神。我们同样也为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和朋友来祷告，希望我们内心真正的是顺服神，而且把这个顺服体现出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所以我今天给大家一个挑战，就是寻找自己生命当中的权柄来顺服他，也许就是你的丈夫，也许就是你的父母，也许就是你的老板，也许是你的学校，也许是你的教会，也许是你的政府。让我们一起来通过顺服看得见的权柄来顺服看不见的神。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谢谢你，因为你爱我们，同时你要看透我们的内心，因为我们的内心有时候常常诡诈，就好像先知所说的一样，人心诡诈，比万物都更加的诡诈。所以求神来省察我们，帮助我们来真正的爱你，真正的顺服你，就照着你的规则来爱你，照着你的知识，照着你的智慧来爱你。有时候我们不明白，我们选择顺服，选择爱，选择跟从的时候，有很多的痛苦来临，有很多的不舒服来临，我们不明白，但是神，你有你的智慧，你有你的原则，你有你的安排，我们照着你的去做的时候，实际上真的是顺服你。我们相信短暂的这种痛苦，短暂的那种误解，短暂的那种好像一些误会冤屈都会过去，因为神，你喜悦那些顺从的，就像你对使徒对门徒对众人所说的一样，你赐给那些顺从之人的圣灵与他们同作见证。我们今天也是希望自己成为顺从之人，我们希望这样的人蒙你的圣灵同作见证，一起来爱神，一起来领受神的恩典。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